弟兄姐妹，我们每年都会分享几段诗篇，为的是要从这些诗篇里面能够学习怎么样向神祷告赞美。今天的这段诗篇，诗篇四十二篇是上半段，下个星期我们会看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所以四十二四十三它是整体的诗篇。今天我们看上半段，下个周呢我们会看下半段。让我来念。可拉后裔的训诲师交于令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愿你的话就在此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发功，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叫我们能够遵随你的话语而行。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呢，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来朝见他，我们要为这个来感谢神。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往往是这种危机的时刻，好像现在我们疫情仍旧不安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珍惜，就是能够来到教会能够聚集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贵的恩典。原来我们能够这样子聚集，是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朝见他。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是一个多么可贵、多么值得珍惜的一个时刻吗？所以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礼拜堂来崇拜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满心的期待，我们是带着满心的感激，就好像抢到一个已经抢购一空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而我们想来，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里就是神的存在，神就在这里。当然神学上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是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哪里敬拜，是在家里敬拜，或者是我们来到教会敬拜，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哪里敬拜，神就在那里。所以神的存在呢，不是因为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得到他，他才在，不是的，神本身就是存在。而且我们是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存在跟我们的敬拜 是在于神本身是谁，这个是一个真理来的。可是我们明白说在情感上呢，我们是很希望说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一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教会整个布置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有这个很大的十字架，我们有整个会所，我们有真正的一个钟声，我们有这个礼仪的颜色啊，感觉上就是不同，就是好像来到神的圣所当中。这些呢都能够让我们进入一个整个敬拜的气氛，这是对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表述了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我们几时能够来朝见神呢？相信在整个阻断措施的期间，我们教会停了三个月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断地问了这个问题，说我们几时能够回到教会来朝见神呢？可能在座的当中，可能你是已经是超过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或者甚至是你今天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那已经是分隔六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几时能够来朝见神呢？我想除了这个整个布置、整个地方、整个颜色让我们能够很希望回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群体，我们彼此之间在主里是一家人的那种心情。所以一来到这里，哇，看到每个熟悉的面孔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来这里敬拜真是不一样。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啊，脸上都戴着口罩啊，半个脸遮起来了，可是当我们只要对一对眼神，哎，哇，看到那个熟悉的面孔的时候呢，我相信就是有那种心里的一种亲切感。所以呢，在整个离别的时候呢，哇，总是心里有一种切慕，说我要来，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我要来朝见神，那种心情呢是有的。今天的这段诗篇呢，42，还有接下来下周的43篇，这整段的诗篇呢，基本上就是要表述这种心情。我们每一年呢，都会用看一些诗篇，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诗篇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古时候的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而从这些诗篇里面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他们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今天的42，还有下周的43的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诗人他很希望能够回到神那里敬拜，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可是为什么不能够呢？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诗词本身呢，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抓到底为什么不能够回去。不过呢，在标题里面呢，却给了我们两个提示。那第一个提示呢，就是这个诗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诗篇。那关于可拉的事情呢，就在民数记第16章里面。所以呢，可能这个诗篇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可拉，或者是关于他的后裔的一些事情。那下一周呢，我们来看43篇第下半段的时候呢，我就会讲述关于可拉的事情。不过今天呢，我想要用的是第二个提示，也就是这是一个训诲诗来的。什么是训诲诗呢？这个词希伯来字呢，学者们相信很可能形容的是一个智慧或者是一个技巧。所以呢，这个诗篇呢，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很多人相信说这一些的训诲诗是用来帮助会众、教导他们、鼓励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这段诗篇42，还有下周的43，到底是希望教导些什么呢？鼓励什么呢？我相信其实这整段42、43这个诗篇呢，要教导会众的是要如何帮助他们，在他们远离 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当他们心里烦躁说想要朝见神的时候又不能够的时候呢，42、43这段诗篇呢能够帮助到他们，鼓励他们。在第四节那里，这里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哦，我追想这些事情，我的心就极其的悲伤。这里容许我分享一些历史背景吧。对于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刻。第一是逾越节，第二是五旬节，第三呢就是祝棚节。所以一年3次他们会到耶路撒冷圣殿那边呢来崇拜。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时候的那种情景，哇，所有的人呢都会朝圣到耶路撒冷那里去，然后呢那种守节的气氛你可以想象。在一些学者他们估计来算的话呢，古时候到耶路撒冷一年3次这样子的到耶路撒冷崇拜的人呢，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可能在耶路撒冷那里呢有300万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哇，大家一起去朝圣的那种愉悦感，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本身哦，就是他们不管是从哪里呢出发，还没有到，不管他们是在哪里这样子的出发的时候呢，在整个路途当中，越来你可能他们是从某某地方开始，可是一路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这样子，哇，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越来越多人，直到耶路撒冷那边的时候呢，三百万人在那里。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诗人就是要表达这种情怀，说哇，他很希望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就想象古时候这样子的，一年3次的在那里朝圣敬拜神的那种心情。我想我们应该能够体会得到这种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每一年的那个国庆庆典的时候呢，哇，很多人新加坡人他们就会去尽量去投标，希望说能够拿到那个票，能够就是到那个地方呢，一跟所有的新加坡人哇一起来敬拜。虽然说不是每一年都有这个现场直播吗，可是哇，大家就知道就是如果能够到那个地方去一起来庆贺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呢我们就没有这个大的庆典呢，大家在家里看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有那种大家一起聚集，一起为了某一个目标一起来庆贺的那种心情就是不同。特别是在禧年堂呢，我们每一次我们不管是复活节啦，或者是圣诞节啦，我们这样子的一起的联合崇拜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然后有很多的会友就开始问我们说，哎，我们到底几时啊能够像以前一样的那种联合崇拜，几时能够这样子做。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期盼。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诗人就是真的是表述了这种哇郁闷，就是说他很想念当年的他以前所做过的这些事情，然后呢特别是他就是向神来哭诉，说我几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他很希望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他，可是他做不到。所以今天这首训会诗是要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呢，以古时候的情景呢，确实有许多的时刻是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有时候可能是个人的原因吧，可能那一年他生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或者是某些家里出了一些紧急状况，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很可能的。不过整体上来讲呢，有时候古时候的以色列犹大，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或更可能呢，是当他们被放逐到异乡的时候呢，那时候确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看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亚述呢，就把这些很多的以色列的人呢，被放逐到尼尼微和各个不同的地方。接下来，伟康牧师也会带领我们看犹大如何被巴比伦呢，同样也被放逐到各个地方去。所以今天的这个诗篇呢，非常有意义。这个训诲诗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那些在流落他乡的这些以色列子民，能够表达出教导他们如何向神来表达他们很希望回到耶路撒冷的那种情怀，是一种敬拜，也是一种祷告。诗人和那些用这些诗篇敬拜的人呢，他们知道，当然神的存在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存在，神都是存在的，要不然他们祷告来干什么呢？他们之所以祷告，就是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可是当你心里有那个郁闷的时候呢，你仍旧希望说，我就算是病了，我就算是流落他乡，主啊，我要向你求告，帮助我，帮助我，那种心情。其实在我们喜年堂这里呢，我们也有很多人有这种心情，不单是单单只是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有人会有这种需要。我在探访很多老人家的时候呢，很多老人家他们都很想念，他们现在可能身体的关系呢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不过他们就很想念说，哦，当年我是每个礼拜都来啊，啊，然后呢，身体多不好的我都想来，就算是有一些他们耳朵已经不好了，他们仍旧想来这里敬拜。可是真的是不行的时候呢，他们才说，哎，真的我不能够来了。然后有一些是生病的人，有时候他们会问我说，这个是神对我的惩罚吗？为什么我不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诗篇是42篇，还有下周的43篇呢，就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把这种心情带到神的面前，通过敬拜，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个训诲诗呢，第一个能够教导我们的就是，首先当我们有这种心情，这种郁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向神说话，我们可以向神哭诉的，可以的。所以在第9节第10节这里呢，诗人就对神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什么？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在仇敌欺压时的时候要这样子的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断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个第9节读起来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如果神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如果神真的是他的磐石的话，那磐石就表示神是屹立不倒的吗？神是永远存在的吗？神如果是他的磐石的话呢，就表示如果这个人他经历各种的惊涛骇浪都好，神是那个守护他的神，这个就是磐石的意思。神如果是他的神，神如果是他的磐石的话，又怎么样的这个人会这样子的一种哭诉呢？神是神呢，也就是神是不可能忘记的，那为什么这个诗人还可以跟他说，神你为什么忘记我呢？神是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在这段诗篇里面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可是这就是这个诗篇里面呢，这个训诲诗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确认说，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这种心情呢，本来就是有这种矛盾在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这个山寨，我们的永远的信心是在那里。 可是我们心里还是有里面的那种心酸，我们是可以把这样子的心情呢很坦诚的带到神的面前，没关系的，不用说我一定要完全的对，我在神的面前一定要什么都是讲对的，没有，你的心里烦躁忧闷苦毒什么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这个训诲师第一个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向神什么样的话都能够对他说。这个训诲师也教我们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不单是我们什么样都对可以对神说，我们什么呢也能够对自己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诗人他对自己讲话，他叫说你呀、我的心灵啊，你要仰望神，要盼望神。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就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一句话，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在诗篇42篇里面呢重复了两次，然后在下周诗篇43篇呢又再重复一次。这样的一种情怀呢就让我联想到，当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生病了，然后他到耶稣的面前求告的时候呢，耶稣就说你要信的时候呢，他怎么回答？这个父亲就说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纵然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磐石，纵然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哪里敬拜神都在那里存在，纵然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拯救，纵然我们知道说神是不可能有忘记这件事情，他不可能忘记我们的，因为神本身是不能忘记的，可是就算我们有这些心情，我们依旧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说我信，可是请帮助我们的不信，我们的信不足。我们这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能够向神这样子的来讲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何忘记我，我们可以很坦诚的来表达我们对神的那种渴慕跟渴望。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渴了，我们好像路渴慕溪水一样。这个诗篇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们要来向神来盼望。这个对自己说话这个事情听起来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奇怪，说诶什么来的，什么叫对自己说话，好像自言自语。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其实这个是这个训诲师里面所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有这种情怀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压制，你不要去压抑他，反而呢你要很清楚的跟他表明出来，我们叫做 affect labeling， 就是情绪的点名，跟他标志出来。心理学家研究说，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们能够跟他指明出来的时候呢，能够讲述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减低他对我们的这种辖制。这个不是在那里想要就是多愁善感，不是的，这里呢是要很清楚的表明我确实有这样的心情，然后呢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看。所以这个训诲师呢真的是教导我们说，原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磐石，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向神说，神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很清楚的把自己的心情表明出来，他也清楚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因为我现在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也很清楚的表明，就是有人呢在那边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然后呢他就向神说，神啊你知道吗，有人这样子问我。他很坦诚地面对他心里的不幸，心里的问号，然后他反省，他说到底神啊你要帮助我，我应当怎么做呢，他说 啊，我知道，我应当仰望你，盼望你。而他当他做这些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他心里那个力量。这个也是这个训会师教导我们的第三样事情，就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当我们向神祷告、向神敬拜的时候呢，神会对我们说话。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就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这里纪念你。”看到吗？他说：“我纪念你。”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七节他就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就漫过我身。”然后这个诗人就形容说：“白夜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个我要歌颂，这个原文里面是说你的诗歌与我同在。我觉得这个翻译比较好，就表述了就是神如何的来回应他的那种心情。当这个诗人愿意的把自己的这种情怀、这种的渴望都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他跟神之间的那种真正的关系。就是纵然他的心里可能觉得现在他跟神是疏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可是他知道这只是暂时性的，真正永恒的是神对他的爱，那个是永恒的爱，因为那个是建立在神跟他的子民之间的一种约里面。当他记起这些的时候呢，神就对他用诗歌、用祷告来表达他的爱，这个爱呢就好像洪水一样的漫过他。就算是我们心里要面对多大的苦闷、多大的烦躁的时候呢，当我们愿意向神哭诉、讲述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话，而他所表达出来的爱呢，胜过我们所感受的一切。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我深信，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事，还是什么样，还是现在的事，高处低处，受别的受造之物，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讲到耶稣基督，相信大家可能知道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怎么说。他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啊，你就会去求他，他就会找给你那个活水。”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是形容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我们来到这个圣殿，因为我们心里渴望神，我们心里渴慕神。这个诗篇就让我们看到一种情景，就好像有一个鹿在整个烈日当空里面呢，真的是已经是非常的渴了，穿越了整个荒地，就希望能够喝到水。哎，可是当他碰到这个水的时候，本来就是 一滴一点都很好的时候呢，忽然间他所经历的这个路所经历的是整个涌泉过来的水，是活水，是耶稣基督这个活水。你可以想象，这就是这个诗人所感受到的那种雀跃。我们在座的当中的每一个人，还有在家里看这个视频的每一个人，希望今天这个诗篇还有下周下半段 这个训诲诗呢，真的是让你重新得力。我们很期盼有一天，真的是我们一家团聚，我们有这个联合崇拜。我也深信，我们这样子求告的时候呢，神有一天会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这样子一体的聚集，我们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建立我们的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这个磐石上。就算暂时性我们觉得好像神忘记了，神远离了，可是这个诗篇教导我们，这个训诲诗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对自己说话，我们要对神说话，那神就会对我们说话，神会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呢？让我们仰望神吧，我们要称赞他，他是我们的光荣，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对了地方，因为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活水，他就是生命的泉源。那我们下周我们继续的来看诗篇四十三篇。对于古时候的人，他们被放逐，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他们愿意求告神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不是枉然的。从历史当中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最终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圣殿，耶路撒冷那里去，而并且在那里重建圣殿。他们能够彼此唱赞美神，在耶路撒冷那边说，神本为善，他向以色列发那永恒的慈爱。所以主若愿意，让这也再次的在我们当中被实现。让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向你求告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是在何处，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